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呢，我们来继续跟大家谈一谈佛教的这个教学的艺术。那么，佛教的建筑啊，上次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就是供佛的大殿，这个大雄宝殿。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大雄宝殿啊，是供奉大英雄的宝殿，所以佛就是大英雄，别人做不到的，佛做得到，所以称他为大英雄的宝殿，叫大雄宝殿。那么这个大雄宝殿啊，从外面来看，它是两层，里面看呢，是一层，这个都有意义的。从外面看呢，叫真俗二谛，里面呢告诉我们真俗不二，万法一如。这个意思就是说，外面是有差别的，实质上是一致的。所以这个佛教啊，正规的建筑，首先我们一进山门，第一个见到的建筑物啊，就是天王殿，里面供养四大天王、护法神啊。啊，当中供奉着弥勒菩萨，这样的供奉方式，使人呐、啊、一进山门，第一眼就看到弥勒菩萨，而弥勒菩萨塑造的是布袋和尚的像，你看他这个笑眯眯的样子，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想要学佛嘛，首先呢、啊、要笑脸迎人，不能发脾气，发脾气呀、啊，不能学佛，一定要欢欢喜喜的。再来看呢，他的肚皮很大，这个大代表什么呢？代表什么都能够包容，不会跟人家计较。所以，弥勒菩萨也就是代表了平等心，用喜悦相来对待任何人、任何事物，心里面都是欢欢喜喜、平平静静的，不要跟任何人计较。有这些条件，才可以入佛门来学佛。所以弥勒菩萨面对着大门，让我们一进去，第一眼啊，就看到他，这就是告诉所有来学佛的人，我们要生平等心，成喜悦之相，要有这样的条件，才能够有资格入佛门。接着我们看两边呢、啊，这个四大天王，有的人说是四大金刚，其实不是金刚，他是天王，这是护法神。这个护法神分成东南西北四大天王。东方天王，他代表负责任，叫做持国天王。其实这个天王啊，都是护我们自己的法，所以真正来帮助自己、提升自己的这个持国天王啊，这个"持"就是保持的意思，国呢是国家，不管是国家也好啊，一个公司、一个家庭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是主持一个家庭的事务，我们叫持家；主持一个公司的事务，是总经理、董事长；主持一个国家的事务，是帝王、是总统。那么要怎么样去做？一定要负责尽职。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都有他一份的职责，能够把自己本分的职责尽心尽力的做到圆满，这个社会就和谐，国家就富强。持国天王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道理。再来，南方叫增长天王，单单把我们职责之内的事情做得很好还不够，还要天天求进步， 不进则退啊。时代永远在进步，所以增长天王告诉我们，我们的德行要增长，品德要增长，乃至于学问、智慧、才艺、能力都要增长，包括我们的生活水准也要天天提升。所以你看佛门啊，不落伍啊，佛门真的是讲进步，永远站在时代的前端，他不是跟着时代走，是领导时代，走在前端。那么怎样把持国增长做得很圆满呢？后面两位天王啊，教给我们实践的方法。西方广目天王就是教我们多看，北方多闻天王教我们多听，这就是中国人所讲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是成就根本的学问，行万里路就是今天所谓的观光旅游考察，到处去看看，看到别人的优点我们采纳，缺点我们警惕改进。我们能够舍人之短取人之长，来建造自己的社会，建造自己的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国家，这叫做真正的护法。所以这些塑像供在这里是给我们上课的，我们要一看就明白这个道理，并且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朝着这个理想的目标来精进。能够这么做，这个是提升我们自己的灵性，提升我们自己的道德水平。所以这哪里是迷信，哪里是崇拜偶像呢？而四大天王手上都拿着道具，这个道具也是表法的啊，你像东方持国天王手上拿着琵琶，这个乐器代表啊，做事情不可以操之过急，要知道中道，不能过也不能不急，像弹琴一样，琴弦松了弹不了，太紧了它就会断。所以儒家讲中庸啊，佛法讲中道，这就是负责尽职，要做到恰到好处，不要太过头了，也不能不急，这样事情才能够做得圆满。那么南方增长天王啊，这是代表日新又新，他手上拿的是宝剑，慧剑就是智慧之剑。那么我们知道佛法是领导这个时代在进步的，为什么呢？因为佛法是圆满的智慧，是高度的智慧，唯有智慧才能够进步。所以南方天王手上拿的这个宝剑，这个剑啊，就是代表智慧。慧剑，所谓快刀斩乱麻，慧剑断烦恼，慧剑能够破无明，就是取这个意思。那么西方啊，广目天王他身上缠着一条龙，有的是一条蛇，蛇跟龙都是一样的意思，代表变化。我们常讲啊，叫做神龙见首不见尾，表示这个世界现实的社会，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 是变化无常，变化多端，一定要把它看清楚，才能够从容应付。容代表这个意思，也就是代表这个社会千变万化，我们要仔细看清楚。那么在变化当中，我们要掌握一个不变的原理原则。所以他一个手上拿着珠，一个手上拿着龙，珠代表不变，原理原则你掌握到了，然后他所有的变化随着你来转，你有能力来支配，有能力控制这个复杂变化的社会，你掌握到原则，就代表这个意思。所以一定要抓到这个原理原则，千变万化当中有个不变的真理。那么北方多闻天王手上拿了一把伞，伞呢是遮盖，也就是千变万化的世界，种种污染要能够防止，不要被它污染。所以广学多闻的同时，要保护自己的清净心，要不受污染，要对现实社会能够完全理解，才有智慧能力，知道应该用什么态度方法来应付来处理，才能够做到尽善尽美啊，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都是一样的。所以天王殿就是教导我们这些道理。我们要知道佛的寺院里面没有一样不是教学，甚至所有的供具它都有教学的意义，这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所以当我们走进天王殿，就给我们上了一课，我们眼睛一看，我们就会明了佛在此地教给我们什么，就是教我们开智慧，教我们得到真实的利益。所以这些塑像它是教学的工具，是表法的技巧，它不是神。现在很多人把它当作神明去膜拜，这个是错的。所以佛教它不是宗教，释迦牟尼佛当年教学，它就是一种艺术化的教学。那么这一番苦心我们知不知道呢？如果我们不知道，那就太可惜了。接着呢，我们来看看呢，在正统的道场，在弥勒菩萨的后面会供奉护法韦陀菩萨。现在呢，我们是供奉在大雄宝殿里面。那么在大殿里面左边的是伽蓝菩萨，右边的是韦陀菩萨。伽蓝菩萨顾名思义，就是专门保卫伽蓝，就是寺院的别称，所以他是护法神。在大乘佛教里面，韦陀菩萨也是寺院的护法神之一。那么据说释迦牟尼佛曾经嘱托韦陀菩萨来护卫南瞻部洲等东西南三大洲，那么又称为三洲护法。所以这是韦陀菩萨这个护法神，护法菩萨。现在我们在道场里面所供奉的护法菩萨里面有这个伽蓝菩萨，是供奉关羽，就是关公成为佛教的护法。那么这个时代呢，是在隋朝的时代，也就是在《佛祖统记》这本书里面有记载， 就是西元592年的隋文帝的这个时代，也就是隋朝这个时代，天台宗的祖师啊是智者大师，他到了荆州，要在玉泉山啊建精舍。有一天呢，他正在趺坐入定的时候，结果在定中啊听到还我头来，还我头来这种很凄厉的叫声。原来啊就是关公被东吴的敌军啊斩下他的头，后来更将他的头颅啊转送去到了曹操的地方，因此心里面愤恨不平，于是就率领他的鬼神眷属到处找寻自己的人头，所以呈现出了一种恐怖的现象，来影响到智者大师。那么智者大师是一位得道的高僧，知道他有怨气不平，所以就用佛法的道理来开导，来教化他，而且还反问他说，关将军，你过去曾经砍下他人的头颅无数，你今天怎么不去还给别人的头呢？所以做出这些开导以后，还将佛法的因果的道理向他讲解。这个关公啊，他是一位深明大义的人，听到智者大师的开示说法之后，立刻就明白了，因此心生觉悟以惭愧，并且向大师求授五戒，正式皈依成为佛法的弟子，并发誓愿以其精忠之心去成为护持佛教正法的护法。从此以后，这位千年来备受大家所敬重的忠义英雄人物便成为了佛教的伽蓝菩萨，跟韦陀菩萨并称为佛教寺院的两大护法。所以当我们知道的诸佛菩萨名号表法的意思，才知道佛法教学方法的圆满，也就是所谓的善巧方便。甚至可以说，以现代化来讲，就是高度的艺术境界。几千年来，佛教的教学就已经走向了艺术化，所有诸佛的名号塑像，我们所造的这些佛像都是代表我们的性德，我们自己真心本性里面本来具足的。凡是菩萨的名号以及他的造像，都是代表修德的，也就是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当怎样的修学，才能够使我们的性德完全显露出来，而且在生活里面得到受用。所以这样看来，佛陀的教育确确实实超过世间所有的教育。在中国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法，我们是以四大菩萨做代表，代表我们修学的次第，代表我们修学的境界。这四位菩萨虽然是有次第，但是次第里面有圆融，这样才叫真正的圆满。次第里面没有圆融，圆融里面没有次第，这也不是最完备的。所以它是次第里面有圆融，圆融就是没有次第，没有次第里面它又有次第，就像我们爬那个高楼一样，高楼有楼梯，楼梯就是次第，除了楼梯以外有电梯，电梯就是没有次第，同时具足。 这个才叫圆满。所以用这个来比喻佛法非常接近。那么从次第来看呢，中国佛教是以四大菩萨做代表，第一位是地藏菩萨，第二位是观世音菩萨，第三位是文殊菩萨，第四位是普贤菩萨，教我们大乘佛法修学的次第跟法门。那么地藏啊，代表孝，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门的孝经，修学要从孝亲尊师做起，孝道要做到究竟圆满，一定要成佛，这样孝才能够进到圆满。为什么呢？因为连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有破，孝道就不圆满。孝道涵盖了宇宙，涵盖了法界全体，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教给我们孝亲尊师。观世音菩萨是表大慈大悲，大慈大悲就是把孝敬的心扩展到尽虚空变法界，能够孝敬一切众生。再进一步就是文殊菩萨的智慧，所以地藏观音是修福，福至心灵，人真正有福报，智慧就现前，心就灵敏。文殊菩萨教我们圆满的智慧，普贤菩萨是讲实践，将孝敬智能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处事待人接物里面，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孝敬，大乘佛法到此才究竟圆满，完全实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这是佛陀最殊胜、最圆满、最究竟的教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